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救恩神学当中的一课哈，我取名字叫做叫人活的礼啊，其实是在讲一个圣灵的工作哈。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用这样一个学期来装备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在上帝的救恩的历史在救恩上的作为我们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看见所以今天也同样求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光，可以看到你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在历史上所做成的工作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来敬拜你，也知道你在历史当中特别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就仰望你今天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这是可能是我们前面几节课我们就专门我们就是想一个问题，这位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怎么样在历史上完成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工作？那下一次的话，我们就开始要看人了，对吧？我们作为我们这个人，我们是怎么样被神所拯救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是叫人活的灵所以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神学的上面呢，我们会不单是讲到那个本体论的三位一体我们还会讲这个所谓的经论三位一体那这个的话，我们平时看圣经或者说我们平时讲到的时候，当然牧师也很少会讲这个，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稍微深了一点那大家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概念，也就是说讲到神的存在，对吧？讲到三位一体的存在的话，因为神的存在，它不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还是在时间的以外，对吧？从亘古到永远，它就是神，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它的存在，有的时候，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这样的一个祷告的里面，我们才了解说，哦，原来这位人子，他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对吧？那我们现在看的一个，就是说，救恩神学是一定是神进到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所以这个经论三位一体的话。这是最后我上次跟你们讲的就是说圣父，你就要想到他救恩的起源，对吧？他在永远的拣选的里面，或者说他在差派圣子的里面，他是主要是做这个那圣子的话，他就是顺服圣父，对吧？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道成肉身，然后呢，他主要的工作是做成十字架上的救赎最后他要升天。那他在升天之前，特别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就讲到，他要从父那里差另外一个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是吧？所以这个圣灵主要的工作就是他让我们可以有这个重生的呼召同时呢，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哎，你那天对吧？为什么说哎，突然一下子我也很感动，要觉知，所以这个不是你的工作对吧？这神在你心里面，当然你看不见了，就是说，神赐下这样一个信心，让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你信主以后，你怎么样？神将你的生命改变你成圣，然后最后神要。让你进到荣耀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救恩。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可能大家平时也不大去想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神、圣子跟圣灵之间，他们怎么样的一种工作？他们在特别是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两个位格之间，在这个经纶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上。神怎么样通过这两个位格在救恩的历史上，就是说在圣经的启示里面，让我们看到，特别是这两个位格之间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所思想的问题，也就是说圣子跟圣灵，对吧？在救赎历史上，他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先要从旧约的历史里面来看，对吧？旧约的历史里面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位格？虽然不是很明显的，但是隐隐约约已经看到这两个位格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呢，我们再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对吧？当然，最后我会跟你们稍微讲一下保罗神学特别是在近代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development，讲到这两个位格之间工作的一个统一因为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有的时候搞不清楚了，也就是说特别以前你们去读旧约，我记得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去读旧约，比如说读大卫51篇里面他犯奸以后的一个忏悔诗，对吧？就说。不要将我的圣灵怎么样拿走，对吧？所以那时候就说，哎，怎么会圣灵又好像在旧约？哎，怎么又在这里？那我们新约是不是就内住神就永远不离开了？为什么大卫又说他会离开，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 confusing，就是说这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整全的一个 picture，对吧？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先看看旧约里面，就是说圣子，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跟神的灵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当然，第一个我们就在创世纪，对吧？一翻开圣经，我们就看到，在神的创造的当中，神是通过他的话，来创造，而且神的灵运行在那里起初神造天地的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也会用这样的一种词特别在以弗所书，对不对？我们讲到圣灵后来怎么样运行在他的教会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用。圣灵这个词最近我刚刚这个讲到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里面，那充满万有者的那位神，他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工作？就是说那个字的用法，他没有出现圣灵这个字，但是凭着那个动作，我们就知道说这是在讲一个圣灵的工作。那在最开始的时候。神讲到他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边好多人就解经的时候就说预示着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是神的道，对吧？所以这边讲到说的话，基本暗示这第二位所以圣灵的运行跟神的道。是在创造的当中，它是彼此关联的彼此合作的，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到旧约里面继续往下看的话，再一次出现神的灵，就是在出埃在约创世纪的41章的那个地方当约瑟给法老解梦了以后，法老就。虽然是法老，他是外邦人但是他讲出这样一段话的话，记载圣经的话，也给我们看到圣灵的一个工作。他说，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的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后来这个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指示你啊，哎，讲到上帝的启示的，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啊。所以他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要听你的话，哎，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当然，这是在地上的一个执政掌权的问题啊。那在这一段的故事的里面哈，平时我们也很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了，就是说啊，约瑟好伟大，就是这么有聪明智慧，对不对？然后呢，神的灵在他的里头哈。啊，那大家如果有在读这样的经文的里面，有没有看到这里面也讲到一个？基督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影子哈，那怎么讲呢？因为基督在约瑟这个故事的里面，他其实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他是女人的后裔，对吧？他将来要伤那个蛇的头哈，然后他蛇也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耶稣在他的 ministry 里面，他常常跟门徒讲的，就是说基督将来是要受苦的，而且但是他同时，又要从死里复活，要得着尊荣。他说你们这些经都没有读过吗？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在哪里圣经就是说这么明显讲耶稣的受苦跟他将来的得荣耀？其实在这个地方，你们有没有发现，约瑟来到埃及以后，他其实开始怎么样？是受苦的，对吧？被关在监里面，对不对？被这个弟兄所卖，所以他是在那里，而且降卑，对吧？受很多的苦，但是最后他怎么样？他做了这个宰相，就是说他得着了一个尊荣，对不对？所以耶稣，就说约瑟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隐隐约约他在预示将来要来的那位人子，他先要降卑，而且将来要得荣的。那在讲到这里的话，神的灵在他的里头的话，你就发现说隐隐约约看到这两个位格其实他之间是有这样一个关系在里面那如果再往下看的话，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的灵在造会幕的里面，对吧？摩西从山上领受了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律法，而且神把造会幕的很 detail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交给他去做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他说看那犹太支派当中，对吧？这个。人叫比萨列他说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了，然后神特别讲说，他说我的灵要充满他，使他呢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可以做各样的工，做各样的巧工然后讲到说，另外但支派当中有一位叫做亚和利亚伯那我们平时比较少去提这种名字他也是同样，对吧？他这里同样按照上下文的话，也就是说，神的灵也是要充满他，然后让他可以跟这个比萨列来同工他的心里面要有智慧，所以这边讲到，当神的灵在旧约里面。不是说圣灵只有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圣灵才出现，不是哈？圣灵的工作在创世纪的一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哈，但在旧约的里面，他只是在一些个别人的身上来工作，对吧？那这边你说怎么样看到基督的影子呢？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哈，这个会幕。里面这个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对吧？约柜上面有基督伯然后有施恩的宝座然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整个怎么样？会幕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那耶稣基督在 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拆掉这个殿，我可以三天叫它，重新建起来。所以他说，他不是讲这个圣殿，他讲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到新约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会幕是圣殿的前身，然后圣殿呢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前身，对吧？所以可见，也就是说，在这里当他们造会幕的时候，在里面我们也隐隐看到基督的那个影子哈，那又看到圣灵，对吧？圣灵要充满这些人来做工嘛。那这些人他是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最后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的一个实现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隐隐约约看到这两个位格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再看下来的话，就看到神的恩高，对吧？高谁啊？高那个耶西的儿子大卫啊。然后大卫就作王，对吧？在撒母耳上16章13节这个那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撒母耳，去找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后来他爸爸说：“我还有个儿子在那里抗羊的啊。”所以他就去那里，神告诉他说：“就是这个人，你要去告他啊。”所以圣经里讲到这边，当撒母耳用这个膏油去膏这个大卫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来感动了他。”所以你知道，这个弥赛亚这个字嘛，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膏者，对吧？被膏者啊，所以被膏者在旧约的里面已经很明显，我们看到是神的灵来膏，不是说那个油的本身有怎么样奇妙的一个功效啊，就是说当祭司用这样的油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预表着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说神的灵要膏抹，要与这个人同在哈，所以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就看到，一个大卫他可以弹琴，对吧？他一弹琴，他说这个扫罗身上的恶魔就离他而去了。另外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大卫把歌利亚给打败了哈。你们最近有没有看过那个？现在他们也拍了一个系列啊，就是讲这个。大卫打那个歌利亚，最近好像在那个，不知道你们这个 TV 里面，在那个，你们这些看那个电影的那个 network 里面，对啊，我最近看到，拍了大概几集，也很有意思的，所以当然你要去看的时候，就是说圣经里是不是这么写？当然，它因为是艺术的创作嘛。所以有的时候，他有些地方稍微夸张了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哦，原来大卫把歌利亚打败，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对吧？这个石头怎么这么巧啊？一咣一下子一打过去，就打到他这个头上就把他打死掉了，对吧？哪里有这么巧呢？其实，这里属灵的背后的属灵的事实，让我们看到说，原来上帝的灵要膏抹他，所以大卫是耶稣的一个 shadow，一个影子，因为他是一个 anointed one，他就是这个被膏抹的那个人嘛，那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啊，对吧？他是打败谁啊？他是打败那个恶魔，对吧？他是最后在十字架上，他是要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了，就是说他打败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然后把我们这些人拯救出来。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得更加明显了神的高抹圣灵的工作，然后跟将来来的这个弥赛亚之间，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对不对？然后再往下看的话，看了先知书里的话更加明显了，对吧？在以赛亚书的61章里面讲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油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然后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对吧？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所以这一段圣经哈，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牧师好像就把这段圣经直接拿过来讲自己的哈，说自己传福音怎么样的有效果，对吧？其实如果这样讲的话，不是那么合适哈，因为为什么你当中少了一步啊？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圣经是讲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因为耶稣基督来在地上进会堂的时候，他一打开圣经，刚好就是这一段。当他读了这一段以后，他说这个经今天就要怎么样应验在你们当中。所以这个不是在讲别的，是在讲耶稣他自己啊。啊，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怎么样跟基督一同的联合哈，那神也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开始传福音嘛，对吧？但是耶稣这一段本身不是在讲我们，是在讲耶稣这位弥赛亚，就是说被膏的这位人，是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所以你看，神的灵跟圣灵跟圣子之间啊，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很快看一下，一个讲到神的灵跟神的道是在创造的里面啊，是一同同工的啊。那同时我们看到，神的灵是有一这个高抹，高抹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嘛，就是 anointed 啊。然后讲到还有一些好多的经文哈，比如说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有4段经文是讲到仆人之歌啊，那这个是也是最近在近代的时候，他们有人发现这个特别42章哈，还有这个53章里面讲到这位受苦的仆人啊，所以讲到神的灵是住在这个仆人的身上。所以这些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两个位格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哈。所以我就给你们总结了这么一个图哈。圣灵在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对吧？他就怎么样？圣灵感孕啊。然后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从天而降，像鸽子在他身上。然后受完洗以后，圣经里讲，圣灵就催逼他，然后他就到了旷野，所以他受魔鬼的试探哈。然后当他这个胜过了这样的一个试探以后，当他在他的事工的里面。圣经里面讲他怎么样赶鬼，对吧？怎么样医病赶鬼，然后怎么样这个向穷人来传福音的话，讲到他的事工，对吧？耶稣曾经有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哈，耶稣就讲到说，如果我凭着圣灵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们就知道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的当中啊，人讲任何的这个得罪神的话，讲甚至得罪子的话都可以赦免，但是唯有怎么样这个亵渎圣灵的，对吧？他们就不能得救了。为什么？因为最后我们的得救是圣灵的感动嘛，对吧？你把圣灵都给他得罪了，那你也就是说，你把这条绳在救赎上面，我们上次讲到 ordo salutis，讲到救赎的计划，对吧？在我们生命当中实行这个，你把它 block 住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圣灵在耶稣基督的后来在他的受死，对吧？在他的复活，在他的升天的里面啊，特别是在他的复活的里面哈，圣灵与 基督同在。那当然，在福音书里面讲到受死的话，比较难看出来哈。你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或者是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啊，看到耶稣怎么样把自己交给神啊，圣灵怎么样来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说看到圣灵在圣子所有的 ministry 的当中，包括他的降生哈，是没有话讲，对吧？也就是说，旧约整个讲到这个弥赛亚跟神的一个 anointing，跟他的这样的关系，在耶稣的身上本身就是非常的明显啊。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讲上帝救恩的历史嘛，所以讲到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的14章还有16章里面讲到耶稣说，如果我不去，神不会差那个圣灵来，对吧？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讲给我们听的，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教会的当中啊，在教会的当中，圣子他要求父赐下一个圣灵，所以这是在一个教会的历史上啊，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里我就说，第一个我们要先看到哈，耶稣跟圣灵，所扮演的圣经用一个希腊文这个字，也就是说这个保惠师哈，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帮助者哈，其实它是另外。他是另一位帮助者哈，那平时你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一下就看过去了哈。在中文的翻译的里面，约翰福音14章16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对吧？"英文的翻译，他这个另外他是怎么翻译？他说："And I will ask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helper to be with you forever。"这两个翻译，你们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不是
哎，
另外一次。
跟另外赐给你，比如说我另外给你一样东西，更说我要给你一个另外的我，那是讲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原文的圣经哈，是跟英文的 ESV 是更加相近。原文那个另外，它是来修饰那个保惠师啊。那在跟我们讲什么？耶稣他说，其实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就是你们的保惠师。我来帮助你，对吧？然后我要来成就上帝的救恩，然后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我走了。然后呢，圣灵要来到你的时候，圣灵是 same kind，就是说他也要完成一个救恩，他要把我的救恩怎么样？把它实施在你们的当中。所以那个工作是他也是来帮助你们，对吧？所以就是说，耶稣他本来就是在我们当中，他就是保惠师哈。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圣子跟圣父在神的救恩的历史上，他的工作的性质都是要来成全上帝的一个救恩，对吧？只是一个是完成一个救恩，另外一个他将来是要帮助我们来实施这样的一个救恩。那另外一个讲到非常重要的观点，就讲到圣灵，他是要荣耀圣子的。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呢，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圣灵 圣子跟圣灵他的工作是相叠的哈，而且圣灵主要的工作啊，就是来荣耀圣子。当然，有人曾经做比喻，就是说，哦，你经过一个晚上开车经过一个看到一个 building 啊，这么漂亮啊，因为在它前面有个汤照灯，对吧？你灯的本身看不见，但灯照出来是要让你看见那个 building 啊，所以灯的本身看不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在帮助我们，说不出来叹息的来帮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灵在我心里主要怎么样来工作，但是我怎么样知道圣灵在我的里面？我怎么样知道这个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因为你在讲基督，因为你在荣耀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我曾经，当然我们教会以前哈，多年以前，我们那时候也受过所谓的灵恩的冲击嘛，对吧？我们去参加一些聚会，对吧？我们那时候很讲圣灵的工作，哎。甚至什么疫病啦、赶鬼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圣经里都记载过。但是我在那些 event 里面，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就是说，哦，原来圣灵是要来荣耀基督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我以前就是说，只要我的病得医治，只要我想达到我的目的，然后 whatever 发生，我都觉得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你知道我那样的想法，跟圣经里面神学这样的一个讲法是有距离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跟我讲，你好多弟兄姊妹就说啊，你看我做了一个梦啊，你看圣灵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啊，圣灵给我，你看我到那个什么怎么的，这就是神跟我讲的。How do you know?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说不定也是一个撒旦的试探都可能啊，对不对？你怎么 How do you assure 你讲的那个就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但是如果我讲这个东西，我做这个事情，或者说我神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荣耀基督，那这个我就有一个什么 biblical 一个 ground。我有一个圣经的一个神学的基础啊，所以我知道这样的讲法不会错，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里讲过嘛，啊，你怎么样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除非我们这样的做是要来荣耀耶稣啊，让基督得着荣耀，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哈，啊，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这两个位格是彼此的，来合作，然后彼此的来成全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圣灵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将基督的救恩要实现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在看，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来的时候，哈，当彼得他站起来来讲第一篇讲到的时候，你如果好好去观察，好好去分析它，对吧？彼得他应用了这个预言，对吧？然后呢，他要指向十字架，他要讲耶稣的复活，最后要升天，他要宣告上帝的主权的话，你看他的重点，他全部在讲基督，他全部在讲 focus，他要让人看到。原来你们所定的那个耶稣，那个基督，他是基督，他是旧约里面从怎么样，这个旧约的这些先知书的预言里面已经开始了，圣灵要浇灌末世啊，然后呢，基督最后是要被钉的，然后但是他要从死里复活的哈，最后圣灵要怎么样降临？圣灵降临要做什么？不是为了我们的 benefit，当然我们的 benefit，当然我神也是要来救我们，但是他的 ultimate，他的 purpose，他不是为了你啊，他是为了什么？他要为了荣耀基督 啊，他要让人看到，当基督被举起的时候，他就成了，他说神就立他为主，就 Kyrios 这个字，对吧？为主这个字，当犹太人听到的时候，他就在讲 Adonai，就在讲神，他成为主，然后成为基督了。所以当他在讲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彼得是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你怎么知道讲到的时候，你要被神的圣灵充满？你不要凭感觉，对吧？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感觉很好，所以我被圣灵充满。今天你如果东讲西讲，对不对啊？讲的时候你都根本不提任何耶稣基督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你要 examine yourself。你到底在讲什么？你今天好多的例证，好多的例子啊，从圣经的旧约或者从新约，你要让人看到耶稣，你要让人看到基督的工作，他是谁？那个时候很可能你真的是被圣灵充满，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灵最大的一个工作。他是来荣耀基督啊，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圣灵就让人扎心啊，然后呢，让他们愿意悔改啊，然后他们后来受洗，对吧？愿意悔改这本来这件事情就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嘛，你跟家人分享，你把一个朋友带到这里。后来，他愿意觉知，他愿意相信耶稣。我告诉你，除非是圣灵在他的里面，让他看到了耶稣啊，看到了基督，然后神在他的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他才会愿意所以不是说这个人真的是心怎么刚硬，他本来可以自己选择的，他为什么不选择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这样的话嘛，对吧？你不选择，活该就是你的你自己的事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圣灵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所以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我们常常要祷告，对吧？你向你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要花很多时间，你去祷告，你就是求神的灵来感动这个人，然后给你找到机会以后呢，最后。你告诉我别人，无论是你的见证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 story 也好，你最后要 bring up 的，就是让人要看到耶稣啊，对吧？要不然你讲了半天，我得什么好处，我得这个，我得那个，然后你根本不讲耶稣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在做了些什么，那我们还不知道真正在传福音。我们如果真的传福音，圣灵在你的里面感动，你让人其实最终是要让他看到，这位圣子他到底做一些什么？好，所以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就是说，在最近大概几十年吧，里面在神学上面有这样一些 development，就特别有些神学家就会去看这两个位格之间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先讲到，再讲到这个福音书里面再讲保，当然，但在神学的研究的里面，常常有的时候他们因为要，比如说你去读神学院，对吧？你不能说，我随便来写一个什么论文，关于圣灵的一个，那你的 scope 很大所以在你神学研究的里面，有的时候他们会讲福音里面的这个，讲到这个神学工作者，那有的时候他们因为保罗写了13封信保罗在。 把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对吧？然后在他的书信的里面写给他的教会的时候，把他的教义写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在诠释上帝做成的一个工作，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哦，保罗神学啊，那保罗神学意思也就是说，不是说他不抗福音神学，不在福音书里面讲的啊。这是我一个题外话，所以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曾经当耶稣复活了以后，我们看到这样一段经文，对吧？就是20章的21到23节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当时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对吧？”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呢？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说这话。他说：“接下来他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啊，然后对他们说：‘受圣灵。’然后接下来又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啊，那这段经文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小组查经里面，你们是怎么查的哈？可能会大家问很多的问题啊。”那第一个，我们可能会问说：“哎，圣灵不是五旬节再下来吗？对吧？那怎么耶稣在这里怎么给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但是后来耶稣跟他们待了40天，对吧？讲述天国的道理。其实那一段40天的道理，耶稣跟他们讲什么？耶稣是给他们讲旧约的。” Salvation, doctrine of salvation，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但是很可惜，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最后几章里面，耶稣跟他们讲，凡是诗篇、律法书上指的他的话都要应验，对吧？可惜就是没有写下来。我有的时候也常常问这个问题，我就说主啊，你如果把那些经文啊或者什么全部整理出来。放福音书里面，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就容易了，对不对
大家都不肯听。
？OK，good answer。哎呀，我也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当你看旧约时候，每一个 detail 你都要想到这个啊。所以我们神学院有位老师叫Edmund Crony 哦，这位老师啊，真是好厉害，这位老师。他要我们从旧约任何的经文的 context 里面，他觉得都可以讲出一篇有关于耶稣的道啊。不 anyway，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第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就说，哎，那段时间耶稣是在讲，跟他们讲圣经啊，然后他们在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那个风吹过来了，然后有那个舌头像火焰降在他们身上，那个才叫真正他们受圣灵嘛，对吧？那怎么会这里怎么耶稣又在讲吹了，怎么从他的嘴巴里面吹出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所以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讲啊？所以，第一个，我们今天因为是讲这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嘛，耶稣曾经跟他们讲：“我要求父差这个圣灵来到你们的当中。”哈，所以当他复活了以后，他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好像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重生啊，是一个重新，是一个肯定，也就是说。好像这个气，因为这个气 “rua” 这个字或者 “pneuma” 这个字的话，跟灵是同样一个字嘛，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动作，他就来表明说，圣灵跟他的工作是合一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对吧？所以他神把圣灵，通过他赐给他的教会哈，所以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哈，那这个圣灵来，我们刚刚讲了嘛哈， 圣灵在耶稣的身上，在他的出生的里面受洗，然后施工等等等等等等，一直跟他同在，对不对啊？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那为什么圣灵要在五旬节的降临？那个是为了所有人，是为我们呢、啊？我们也就讲教会，是要为了一个教会的建立，对吧？所以他说，你们，他先跟他们讲什么？他说，愿你们平安。平安在讲什么？平安如果到了以弗所书里面的话，我们就讲到十字架，成了我们真正的平安。外邦人，我们所有的人先跟神有个 peace，对吧？神就拆掉了中间的隔断的墙，我们先跟父来和好，然后所有的人哈，外邦人跟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和平相处。那就讲到一个救恩的工作啊，当耶稣来到这里，跟他讲，将来他们要受圣灵，而且他们有真正的平安，就讲到圣灵借着耶稣的工作，将来最后要建立教会，对吧？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接下来他说，你们赦免水，水的罪就被赦免了，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耶稣怎么会讲这么一句话？因为宗教改革，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太大的权柄啊，那个教宗他的权柄好像高于上帝的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耶稣，那为什么又在这里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吗？那在耶稣医治一个病人以后，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别人说你讲了健忘的话，除了神能够赦免人，没有人可以赦免。那为什么在这里又讲说你们赦免谁，谁的罪就赦免了？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说，教会的权柄，那教会的权柄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在宗教的改革里，我们才知道，作为牧师，对吧？我现在知道我是没有权柄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也跟你一样啊，我是人啊。但是圣经里又讲说，你们赦免谁，谁的罪就赦免。那在讲什么？那在讲上帝的话。所以大家知不知道，圣灵后来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吧？他们怎么样？他们按照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他们就开始写下了那个正典。正典是在，公元大概，八九十年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嘛，是这个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写成的。所以在第一个世纪，所有的正典新约的27卷书就这样被写成了，对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圣灵用这样的一个感动，让他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圣经，其实神把他的话讲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但是我现在知道，就是说，当我作为牧师，或者说你们弟兄姊妹，对吧？你们今天来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请问这个权柄是你的还是神的？那是神的。你好好讲圣经，圣灵来在人的心里面工作，通过上帝的话来工作，对吧？他们就悔改。然后他们就认罪了，然后这个是上帝话语的一个权柄，当然是通过你讲的，对不对但请一定要记住，这个权柄不是你的，这是上帝的权柄。所以这边讲到圣灵，对吧？圣灵借着耶稣的吹气，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是要督责、让人归正等等，对吧？所以真正的权柄，不是说我们赦免神的，而是上帝的话传到那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是要神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那当然，最后一个我们就看到，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要差遣你们，对吧？那你知道我们被差遣的时候，其实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一个工作。 你今天愿意顺服，对吧？参加教会的福音的工作啊，或者神差派你将来成为一个missionary 啊，其实这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圣灵最后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圣灵给教会这样一个权柄啊，让他完成使命。但是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耶稣做这样一个动作啊，不是说圣灵真的已经降临了，因为他们还是要等到五旬节啊。但是我们在他的这个动作的里面，看到这两个位格之间，在神的救恩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工作啊，所以这样大家可以明白吗？好，那特别接下来我们要讲两段经文哈，这两段经文是稍微比较难的一点，平时我们也很少去好好看这样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44到46节，保罗在用15章的整个篇幅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对吧？然后讲到44节的时候，前面都是讲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不是血气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对吧？血气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有灵性的身体哈。那接下来45节，他用经上记着说，当然他讲创世纪2章里面，当神将造亚当的时候，在他的鼻孔里面吹气，对吧？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所以他说，首先的人，他讲的第一个亚当，对吧？他说他是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灵或者讲血气啊，那中文的翻译就变成有灵，从用这个字，原来叫做 psyche 活人是一个 living，所以英文的翻译就是说，the first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living being。后来的，他说末后的亚当，那在讲谁呢？当然就在讲耶稣，对吧？讲基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当然我们读中文没有问题了，我们中文就是直接的翻译，就是 "The last Adam become a life-giving spirit"。然后再接下来说，当属灵的不再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哈。那这段经文平时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哈。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文章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翻译的里面，那个翻译特别是从原文希腊文，希腊文其实大家记得哦，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大写，像英文就是说第一个字母要大写或者怎么样，没有这个的。希腊文就是两种版本，一个就是全部用小写的，一般在正典的记录的里面全部是大写，也就是所有的字而且是怎么样，没有标点符号。所以你如果去这个Washington 那个 museum 里面有看有一个在西南这个修道院里面发现的最完整的第一个抄本，也就是说是距离现在最早的一个版本，现在其实是400多年的那个版本。一般你们去读希腊文的圣经，它下面有注解，这个叫 Aleph 这个版本，全部是用大写的。那但是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有一些问题了。那因为在翻译的新闻里面，可以这个 spirit 可以是小写的 spirit，对不对啊？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大写的 spirit，对吧？那这个就有文章了。那这个怎么翻译呢？但是我现在先告诉你们，所有的英文的版本它都是用小写的，无论是 ESV、NIV，所有的英文的圣经那这个小写的话，就有 叫人活的灵，也就是说，我们要问个问题：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用这样一个字？他因为要 contrast，第一个亚当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关系，对吧？然后他总的 context 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对吧？那如果他用这么一个小写的字的话，也就是讲到叫人活的灵，也就是说，耶稣成为叫人活的灵，那他到底在讲什么？对啊，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说，哦，他在比较第一个亚当跟他来比，第一个是一个 living being，第二个他讲到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那当然是有一个 possibility，对吧？所以他在强调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对吧？他跟我们一样有个 soul，是不是啊？它里面有个 spirit，对不对啊？那如果作为完全的人的灵的话，他在讲耶稣的灵魂的话，为什么耶稣的灵魂可以叫人活呢？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讲不通了，对不对？那如果讲到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就是讲说，因为我们讲到我们敬拜神，心灵诚实，因为神是个灵，对吧？如果在这里他强调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那他要跟第一个亚当来比较的话，他说他是一个叫人活的灵，那是不是在这个里面，这个保罗整章的论述，他主要的重点要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所以这个的话，就有的时候就觉得。Hermeneutically，就是说在解经上面就觉得很 difficult 但是如果把它翻译成大写的这个 spirit，对吧？那就这个灵就在讲，圣灵嘛，对吧？那在讲什么？那在讲说第一个与第一个亚当来相比的话，复活是因着圣灵那就讲得通了，对不对？然后灵性的身体，因为前面是，他说前面先有血气的身体，讲第一个亚当，对吧？后面是讲到我们将来的复活是一个灵性的身体，那这个灵性的身体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来解释啊？一般解经家认为灵性的身体不是说基督徒将来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身体的一个构造是一个灵性的东西啊，不是在讲 material 啊，而是在讲将来怎么样，圣灵完全来管理你。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什么意思因为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在灵性的高潮，对吧？你都顺服主了，你今天祷告，你今天读圣经，你今天对别人、对你老婆是等等等等，对你太太，对你的先生。你都很属灵啊？为什么？因为你常常把自己伏在圣灵的底下，但是好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到，对吧？因为你在一个 process 嘛，你在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的里面，你还没有变成完全嘛，因为你这个身体还是必死的身体，对吧？那个最后的完全还没有来到，对吧？所以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可以自夸说我已经完全做到了，没有。那灵性的身体在讲什么？就是说讲一个圣灵完全掌管的一个生命啊。所以从上面的上文来讲，这边在讲圣灵，属灵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是属于神的圣灵的掌管下面这样一个生命啊。然后呢，如果翻译成大写的话。也就是说，基督先完成了救赎，对吧？圣灵怎么样？他叫人活嘛，叫人活的，也就是说叫人悔改，得着一个新生命。那个工作是在圣灵的身上嘛，对不对啊？所以从这些观点来讲的话呢，翻译成大写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因为这边讲说，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现在这个文章就是说“成了”这个字怎么解释？成了 ignore 就是成为啊，成为啊。 那我们知道，如果从 ontological，从神的存在的里面，神不会变成，你懂我意思吗？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哈。那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这个灵解释成圣灵是比较合理，跟 context 比较符合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呢？也就是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在耶稣基督的之后降临，对吧？将基督的救恩，哎，实行的教会才叫人活嘛，对不对？哎，然后成了是怎么样？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点啊，也就是说，在整个上帝的本体论里面不存在这个成为的问题，因为神从到终他就是啊，他不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成为也就讲到一个 economical 的上面的一个合一，所以大家这样搞清楚吗？啊，所以特别近代的一个神学的发展啊，他讲说在这里不再跟我们讲本体论的问题，所以这两个位格不是会很混合的哈。不是说耶稣怎么会变成圣灵？不是，耶稣不会成为圣灵的啊。耶稣，基督就是基督的，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灵，他不会两个东西 merge 啊，不会。那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他的工作，工作在讲什么？就是在讲经纶就是讲 economic 嘛，对吧？所以在 economic 的位格的上面。他们一个完成上帝的救赎，对吧？另外一个把上帝的救赎的工作来应用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才会活呀。所以这段经文平时我们很少去 discuss 哈。其实在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神学，就是说从这个最近应该是从1930年代吧，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学上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以我不知道 ESV 将来的翻译会把这个，但是我很有意思，我去看那个，Gabrin 写的那一套十三卷的，你们有没有那个 commentary 啊？那 commentary 里面。他在写 commentary 的时候，他把这个 S 已经变成大写了，已经变成大写了。但圣经的话，你们去看翻译本的话，这个还是小写的一个字哈。那这一段经文啊，保罗嘛，不单是写了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后书他怎么写？他说，在第3章的里面。当他们的心地刚硬，哈，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挪去，是讲旧约时代他们，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哈，他说，因为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上就发光，所以他就用个帕子，哈，他说这个帕子在基督里面可以把它除去了，哈，然后呢，直到今日。每逢读这个摩西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里面啊。但是他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主啊，帕子什么时候就去除去，对吧？所以这边提到这个主哈，然后17节这个地方，请大家读一下第七节、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啊？哪里就可以得自由。”我们这句话也常常去 quote，对吧？我们有时候很属灵弟兄姊妹来背经文的话，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变成主的形状。啊，荣上加荣，如今从主的灵变成了，所以我现在请问你，这个 这里的主在讲谁啊？啊，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怎么又是那灵，对吧？耶稣怎么是灵讲圣灵嘛？对啊，所以耶稣基督怎么又是那个灵，是那个圣灵呢？啊，所以大家搞清楚了没有？对吧？哎，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写法，跟哥林多前书15章那个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他是用同样的笔法，你知道吗？主就是主啊，耶稣就是耶稣啊，圣灵就是圣灵啊，在上帝的本体论的里面，这两个位格不会混淆的。但是保罗这样的写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从哪个角度来看？从 economic，从经纶的上面，从上帝的工作的里面来看。所以这样大家搞清楚吗？主就是那里，主就是 Kyria 在讲耶稣基督。你看上下文啊。这怕是在基督里面除去了，你他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主，也就是什么时候归向耶稣，对吧？然后再接下来，主的灵，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灵，对不对啊？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啊。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躺着脸看到耶稣的荣光，对吧？然后呢，我们变成耶稣的形状，对不对啊？我们在这个地上成圣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嘛，然后好像从耶稣的灵变成的，那这个灵就是讲到圣灵嘛，那这个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在经纶上的合一啊，所以大家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哎，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是不是说是一个位格的混淆？不是说耶稣怎么会变成圣灵？不是这个，而是说耶稣，跟圣灵有这样的一个同工啊，他好像从他的嘴巴里面吹出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啊，就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这样子清楚吗？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先要看到位格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面，啊，三位一体出来的时候讲位格，其实在，我们神学上大部分的理解，我们是在讲它的 ontological 的一个区别，对不对？三个位格不混淆啊，三个位格都在讲神的本质，啊，从奥古斯丁那时候，发展，后来到加尔文把它整理出来哈，最主要强调的讲到圣子是永恒的道啊，他取了肉身呢，他成为我们的救赎。当然，这个就在有点讲经纶了，对吧？圣灵是永恒的灵啊，讲永恒的灵，讲他的所事的时候是在讲他的 ontological 啊，讲他这个本体论，对吧？然后将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观的实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在讲 economic 啊，讲这个经纶上的一个工作了啊，所以我们要看到，位格的区分，对吧？但是在 economic 在工作上面是统一的哈，所以基督复活以后，称义于灵，对吧？哥林多提摩太前书3章16节里面，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啊。那在讲他一个工作啊，所以圣灵现在我们叫什么？耶稣基督的灵啊。那在原文的当中啊，这个 genitive 这个位格的话，是讲到一个 possession 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拥有这样的一个圣灵，哎，他把圣灵赐下的时候，他要让我们得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然后在我们生命就做改变的工作，所以这个是讲到工作上的统一啊。 然后也我们也可以联系到旧约啊，在旧约的启示里面是看到一个影子，对吧？受膏的弥赛亚啊，跟圣灵同工，然后圣灵不是能力啊，他是一个位格，他与基督同在，哎，他为他的国度来预备子民。好，我们先到这边结束，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啊，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来问。好，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啊！如今你已经将圣灵赐下给你的教会啊，你已经完成了救恩的工作，所以主，让我们心里清楚明白，圣灵如今他要来荣耀基督，让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学习常常能够荣耀基督啊！无论在我们讲话，在我们做事，在我们讲道，在我们布道的里面啊，当我们将基督举起的时候，你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确切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啊。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啊，我们录音可以到这个地方好吗？OK，这个录音可以 stop 是吧？好，那我们可能还。